弟兄姐妹平安。
平安。
我刚刚在路上的时候，跟我太太说，好像很久没有来教堂了。我太太上个礼拜来过，好像实在我们当我们很希望能够见到弟兄姐妹的时候，可能我们都有这个感受，不知道你有没有这个感受哈？这个
有。
没有下去哈。没有。OK。那今天我们继续来思想哥罗西书啊，刚刚我们也读过那个经文啊。OK，我还是弄不好这个哈。今天我跟大家分享的就是服事啊，因为在上次我们思想这段经文的时候，我们讲到不同的关系啊，其中有一段关系就是讲到主人跟仆人啊，那个也在那个。整个过程当中，发现还是在这边，在我们再思想多一点有关于侍奉，因为这个是很重要的。上次我们的焦点是有关于我们都要顺服或者顺从啊，那就是我们要顺服主，但是也同时要我们的角色里面每一个都有不同的一个角色啊，所以讲到。啊，丈夫妻子的时候提到妻子要去顺服，啊，顺服，我们说顺服是他选择，因为爱神的缘故选择啊，对吧？然后也讲到丈夫也应该要怎么样，要爱他妻子，在其他经文里面哈，所以这个也是一个他要顺服神的一个回应。另外，孩子跟父母亲的关系上面，父亲有责任去。帮助孩子在他们成长过程当中跟随主啊，所以他们有个责任啊，不能够在当中激怒他们、打断他们追求的心啊，这个是他们所要顺服的一个行动。那孩子们要在年幼的时候，一直到他成人之前，他做自己的自由的决定的时候，他需要去学习，在一个顺从的过程里面了解哈。所以，当我们在这个另外最后就是。主人跟仆人啊，主人啊，就是还要顺从主，要好好的待他的仆人，对吧？那仆人也要顺服、顺从啊，他的主人啊，这是记得经文，我们今天特别注重的经文。那当我思想的时候，我觉得我们实在我们需要在这方面再学习，就是因为我们都在一个顺服、顺从的一个过程，我们顺服神。啊，上次我们的焦点是我们怎么样能够真正扮演我们的角色？我们是要领受神的爱，用爱来回应神，以及我们去顺从、顺服啊。那今天我们特别把那个焦点放在，当我们从一个主人跟仆人的角度，我们就想到一个侍奉一个角度啊。所以今天我的主题是服事，服事，让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给我们一起来。服侍你，因为你对我们的心意是要我们到你身边，而且你交托给我们各样的角色跟责任，也在我们每个人的特大的一个你的创造当中，你给我们有特别一个职责角色。所以今天我们一同聚集的时候，愿主带领我们，让我们能够一同的来聆听你的话语，也在当中去思想我们在服侍当中，我们怎么样来真真正正的经历神。在我们的当中带领我们，我们感谢赞美你，听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
Amen。
那哥罗西书我们已经到第三章，今天就应该完章哦，所以很快就结束。我想还有个信息就完了哦。那第一章、第二章我们看到在好像从一个教义的角度告诉哥罗西的教会弟兄姐妹。一群保罗没有见到他们面的弟兄姐妹，为了他们面对他们生命里面有异端、有各样的一些错误的教导，所以保罗就写信给他们，特别对他们提出要怎么样回到最核心的。我们焦点是我们已经有一位至高无上的、无可比拟的基督啊，在那边特别第二章，我们看到他针对这个错误的思想啊，然后第三章开始，我们看到他。 把这个重点转到应用在我们生命里面。既然我们有这个基督在我们生命里面已经成就了一切，那我们需要怎么样？我们就在他的生命当中要继续的更新改变。所以第三章讲到我们要属天的角度来生活，我们的生命就是基督的生命，我们在地上要活出一个把旧的生命完全的舍弃，然后让新的生命活出来，这个很重要的生命。上次我们就特别走到一个他们在怎么样应用在我们生命里面呢，我们在我们的关系的层面里面，不同的关系当中，很主要的关系里面，事实上我们说这个关系在当时来说，可能就是保罗说的一个家庭里面有这几种关系，因为那个仆人他们也在家里帮助这个家庭做管家，所以有可能可以说从这个角度都是家里面，在家里面我们要扮演我们好的角色，要带着神的顺服去扮演好的角色来顺服神，漏了一个福字。但是我们看到这边的时候，我们想到我们怎么样来活出我们平常的生活呢？我想到这个就是我们的生命的侍奉，生命的侍奉。在耶稣面对试探的时候，他提出来，他说 我要拜我的神，而且单单侍奉他。说敬拜跟侍奉是完全一样，我们说今天我们来到这边聚在一起来敬拜是一个聚集，神父叫我们一起聚集来敬拜他。但是在我们的敬拜生活不只单单礼拜天，我们一到六每个时刻我们都在敬拜他，用我们的生命来回应他，而且我们的生命也在一起透过这样来侍奉他。在罗马书我们很熟悉的经文，当保罗讲到我们的生命是怎么样开始的时候，特别从人有罪讲到人靠自己的方法立功的方法不能够面对神的时候，提到神的恩典的方式，在罗马书前面聊到第五章讲到我们因为信接受神的恩典，我们有个新的一个开始。第六章讲到我们跟神基督完全的联合的时候，我们开始生命里面能够活一个自由的一个生命。第七章讲到我们不要脱离，不要在律法当中，在律法里面靠律法靠自己的力量根本不能够活出这种生命，必须要按照神的方式在神的圣灵当中。所以第八章讲到我们怎么样能够完完全全的靠着神活出一个不一样的生命。特别在十二章里面他讲到很重要，我们要这样来侍奉，要这样来敬拜的时候，就要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分别出来是圣洁的，分别出来属于神，按照神的方式来生活，而且按照神所喜悦的方式来生活。我们需要不断的在当中信主的后，我们不断要吸收了解神的话语，了解神的心意，也在当中不断的在当中经历，在过程当中神的圣灵的更新改变，也在过程里面接受各样的训练。神可能把人放在你身边帮助你成长，帮助你知道怎么样去侍奉，生活是怎么样，也包括神透过不同的环境不同的试炼让我们经历到怎么样在当中依靠他。所以在这个整个是就是一个侍奉的人生，我们服侍神就是在我们每天每个时刻我们怎么样跟神的亲近跟神的同行，也在当中敏锐神的带领。在这个法国的一个哲学家 Pascal 他说只有两类人可以称为通情达理的人，一类就是他因为认识神而全然的全心的去侍奉神，他的生活他的生命就是侍奉神。另外一类呢，就是他不认识神，但是他却继续的来找我的生命的答案，这就是一个通情达理的人。这个通情达理的 reasonable 就是刚刚我们说理所当然的一个意思差不多。所以其实当我们说人当活在这个世上，如果我们真的去了解的话，发现很多事情我们觉得好像不是我要活着的目的，我们单单为了吃为了住为了有一些享乐，是不是就是我们活着的意思呢？那跟动物有什么分别？所以这个是我们如果真的去面对生命的时候， 我们会发现我们问的问题，所以这个就是一个真正虽然不认识神，但是还是一个去寻找的人啊。所以当我们遇到周围的很多人，他们就发现他们都在真正的在寻找啊。基督徒在当中就扮演很重要的角色。在我们讲到我们的生命就是侍奉的时候，通常现在很多时候用到一个召命的意思，叫 vocation 啊。那其实这个有两个不同的意义，一个就是广义的啊，广义就是说神呼召我们，创造我们有个目的，就是要我们去管理整个宇宙大地，对啊，所以在创世纪里面看到管理一切啊，这个但是当然不信的人不会同意这个事情啊，他们就不断的这个东西，这个大地能不能给我所用，为了我的益处啊，当然是这个哈，另外就是对信的人来说，广义来说，我们要在一个聚集的一群基督徒当中，我们要好好过圣洁的生活，我们分别出来，一同互相勉励，互相相爱，然后对周围的人产生这种见证的影响，服侍人。那对个人来说呢，广义来说就是每一个信主的人，我们都有神的一个召命，我们要过一个合乎我生命身份的一个生活。但是在如果我们收窄来说，我们的召命的意思呢，就是说神呼召我们作为基督徒来回应他的爱。首先神第一个呼召一个召命就是让我们信他啊，当我们信了他，我们就不断的回应他的爱，而且在过程当中我们更了解神对我们这个人独特的特别的呼召。比如说神在你生命里面带给你一个生命的一个关怀的一个服事，这个服事不是在任何的职业任何地方会影响的，你在什么地方你都产生这种特别的呼召。所以我们看到有些人特别啊，他们专注的出来做一些事情，可能就是神对他们的生命的一个呼召啊。另外就是我们有一个角色上面的呼召，就是我们每个人都有我们因为生活上面我们相处的各样的，比如我们作为父母亲，作为我们在工作上面，我们也有一个呼召，就是我们要在我们的当中表达出我们一个怎么样的生命。另外一个呼召的意思就是再进一步，就是有些人在神的呼唤里面，他要全部时间拿出来去单单的侍奉神，好像旧约里面的祭司啊、利未人一样啊。所以这个就是神对人的一个呼唤，神对人呼唤人要做工，在他的表达里面，就是我们平常的生活，广义来说就是我们的生活当中，我们怎么样活出神要我们活的生活。神没有停止，神在创造的时候他工作，他创造之后也在当中吩咐人去工作。所以这个是我们发现啊，我们每天生活里面都是要按照神的意思来生活，经历神的一切啊。有一个Chuck Colson 啊，他的一本书啊，这个就是他以前是白宫的一个工作人员，后来因为犯了一些事就坐牢，然后他开始出，然后之后他就出来服侍神啊，然后在当中做很多监狱的施工。他写了一本书叫《为什么美国人不工作呢？为什么？》你说不是美国人所有人都不想工作，最好是不用工作哈，很多人都这样哈。为什么在这样，他讲出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故事，就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当时有些被抓的犹太人就关在集中营里面，所以他们每天他们要做的是什么呢？他们就是每天去处理很多很多脏的很多废物，把这些废物然后怎么弄到成为一些原料，可以帮助他们在用在他们的车子上面或者军车上面。所以他们每天就很辛苦的很脏的在那边把它怎么弄啊，他们每天就做这个事情。后来在一次的轰炸里面盟军把这个飞机来轰炸，把这个整个大的楼都炸掉了啊。所以对他们来说他们很高兴哦，我们不用做这样做了哈。但是第二天他们发现他们被要求重新又把这些很剩下来的东西要搬到另外一个地方，有搬完之后第二天又把它搬到另外一个地方， 重复重复的搬来搬去，完全没有跟以前人能够产生一个有效的结果，就是产生一些原料，所以他们开始心中非常不平衡啊。他们很多甚至说我生病啊，不想去做啊，人家要求他做，他都不愿意做，甚至有些人甚至自杀，因为这个被逼去做这个重复重复的事情。所以，Cosen 他在这边这个结论就是说，其实人神创造我们的时候，我们一定要做一些有意义的事情。所以，当我们发现我们做的事情没有意义的时候，我们根本就完全生也不生，就好像死一样啊。所以，需要去人去必须有一个实际有意义的一个投入，特别是男生，我感觉很多男生他如果退休之后，没有工作的话，一定很快更短命啊！我想你们不会这样了啊？女生可能不同，我们可以跟人聊聊啊。我们都有很多的情况，但是男生我们好像有一种啊，不是说男生有什么比较，就是男生有点，我们一定要做一些事情啊，不知道是不是这样啊？所以在这个过程，你们发现其实神其实要我们去工作，所以当人被创造的时候，如果没有这些的投注在一些事情当中，有意义的事情上面更是不能够活下去啊！所以今天我们来看侍奉的时候，我们看到，哎，我们看这个经文，刚刚读的经文里面，这个经文是你们做仆人的，有些只是翻译这个是奴仆的，因为当时大差不多整个当时的时间是很多奴隶的啊。但是当我跟我们今天想到的奴隶有一些不同，因为当时很多是有知识、很有知识的一些奴隶，他们有不同的层面，他们在做不同的，好像很专业，好像今天说专业的做各样的事情啊，但是他们还是属于奴隶哈、啊，还是要受一个主人去管啊。那今天我们不一样，我们也不是，对不对？我们可以说我不愿意做，我走了啊，对不对？可以这样哈、啊，我们就不愿意做，不做啊，就是这样。我们是自由的。我可以完全自由的啊，所以在这个过程里面有些不同啊，但是在我们想到他怎么这个保罗在这边跟他们讲的时候，是一个我们可以是想从一个服侍的一个角度啊，一个服侍的角度，我们同样我们也是啊，罗马书里面说我们也是一个奴仆，我们啊如果不是神的奴仆，就是罪的奴仆，只有两个啊，所以我们需要选择去顺服神，以及活出一个神要我们活的生命。因为而且这位神是爱我们的神，不会欺负我们的神啊。我们上次提到啊，信息提到的时候，就是旧约里面对旧约律法里面要对奴仆要有一个释放的时间。当他释放的时候，他们可以自由，也给他们有回去生活的一个机会。但是如果他们选择不要的话，他们就在耳朵打一个记号，要一生跟着这个主人，表示他们自愿的、甘心的去做。所以保罗对着这群在当中一群的人，特别当时这个我们看到这段经文里面，如果比较来说，讲到仆人的地方特别长，比较多经文，其他的一两句就完了，表示当时其实在保罗在对这个哥罗西教会讲的时候，当时有很多是奴仆坐在他们这个教会当中，而且有他们聚集的可能有主人跟仆人同时在那边，那在这个时候，但是这个奴隶的制度不能够一下子就改变啊。所以保罗他就在这里提出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提出，基督的生命能够带给我们不一样的面对所处的光景。因为在哥罗西书第3章11节，我们说保罗说到，在基督里面我们都平等了，都是一样的，但是一样，但是同时，在日常生活当中，还是有他是我的主人，我是他的仆人啊，有这个情况出现。那但是在保罗在面对这个情况里面的时候，他对着这群弟兄姐妹提出一个在基督里面带给我们不一样的角度，来一起来活出神的心意啊。所以保罗这里提到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服侍的一个观念，帮助我们真正的去服侍，帮助他们在这个处境当中怎么样去服侍？我们知道背景，当保罗写这哥罗西书的时候，同时也写另外一封信，腓利敏书，就是一个跟保罗一起被保罗带信主的阿里斯姆，他就是腓利门的一个逃跑出来的奴仆，在保罗 接触之后信主，叫保罗差遣他再回到他的主人那边，他写了一封腓利门书啊，这个就是当中同样同时的这个时间，保罗对他们传递一个很重要的生命的信息。当我们信主之后，我们怎么样在我们所在的情况里面，怎么样来表达一个不一样的生命啊？所以今天我们的信息服事里面，基本上有两个重点，对吧？就是我们用爱神的角度来服事，另外一个爱人的角度来服事啊。爱神爱人的角度，也就是神给我们的总结十诫的两个很重要诫命啊。所以第一，我们来看爱神的服事。在哥罗西书第三章22到25节，我们刚才读的经文里面，其实讲到一个爱神的服事，可以说，我们可以说这边是一个圣洁分别出来奉献的服事。这里说，你们做仆人的要凡事听从你们肉身的主人，不要只在眼前侍奉，像是讨人喜欢的，总要存心的、诚实的去敬畏主。所以这边讲到一个很重要的原则，就是好像我们作为仆人的，作为一个有这种要向报告的一种关系的情况里面，我们有一个凡事听从啊，这个听从的事就好像啊前面讲到孩子对父亲的那个听从这个字啊，这个是一个完全要听的一个情况啊，所以这个是一个很特别的啊，那就。我们要对肉身的主人有这样的回应啊，不要只在眼前侍奉，只讨人的喜欢，要以对神一个诚实的敬畏神。所以在我们的过程当中，我们发现，在这种服事的关系里面，还是我们要向一些人报告，他要负责决定我的角色啊。有时候我们一头侍奉的时候，有时候弄得不清楚，我反正那么多年碰到。有时候我不清楚，你去做这个了，你去做这个到底做什么呢？不清楚啊，那你我向想向谁交代呢？有没有讲哦？所以一般我们说管理学，我们一般说你做什么写得清楚，你要做什么，或者是你期望有什么目标，然后你要向谁报告，你有什么的职权，你可以做，你能够决定到什么地步，这三个不是要弄清楚啊。在我们的服事当中，有时候不清楚，你去负责吧。最近我听我太太另外一个听到一个例子，不知道能不能讲啊？他说另外一个他在一个团体的春节嘛表演，好，你去负责。就负责之后，但是有人插进来，我们选这个歌，你要用这个歌，你要这样表达。哇，这个人给我负责，但是你要把东西全部叫我叫着你做。结果产生很多的问题啊！我们常常在服事里面有些不清楚，这些可以弄清楚，对不对？啊，但是这里还是有一个 report，我要向谁报告？如果那个是向他报告的话，他告诉我要做什么，可能我要知道这个是他决定的，我要听，对吧？有时我在托老所也会面对这个情况，我不一定同意老板的决定啊。老板说你不能够这样。我有时候不同意，但是哎，听啊，你说你到门口里面，这个门口接电话吧，我就去接电话啊，你去那个中午去那边要饭了、啊，帮他们要饭，去好吧，没办法，就是要去做，对不对？但是这个有些原则上面不太同意的，的确有啊，你不能够带接触那个人帮他一些事情，因为你是他的工作人员啊。那我说。离开了这个办公室可以吧？当下班就可以了，也不行。我说，哎，这个有点不太同意的，心中放在心中，好好不做。那怎么做啊？私底下做，不告诉他了。对，因为牧师常常都是这样，牧师，你叫我就去帮你啊，对了，那哪里有什么不能够做的呢？有时候是不同啊，所以这些都是我们在服事里面有时候会不同的角度哈。所以我相信我们在相处上面会有这些情况。我们会面对这个侍奉上面的情况，有一个英国的那个布道家啊，他影响那个穆迪啊，一个重要的一个另外一个很重要的神的仆人很大， 他对他们说："这个世界上还没有看到上帝。"哦，这个翻译过来用英文就比较能够明白啊。这个中文把它翻成上帝没这个世界好像没有看到神与啊跟一些为了一些人通过一些人在一些人生命里面，我透过一些人就是他那些什么人呢、啊？奉献给他的人去做一些事情，世界好像还没有看到有这种的人。神完完全全的透过他们，通过他们为他们来完成一些事情，他这样说，那目的就是很受感动。他说："我就要做这样的人。"所以在他生命当中，他完完全全的要按照神的意思去活。所以在他生命里面就有这种，我们每一个信主的人，同样我们的生命就是神给我们要显出他的荣耀的地位啊。所以我们生命里面有没有？真的，同样的有这种，我愿意让他的旨意成就，好像耶稣，愿你的旨意成就啊！不要按照我的意思。我们上次讲到，我们面对的整个世界的影响里面有七个方面，教会，我们这里翻成宗教啊，我们基督徒在这个里面好像你是其中一方面了，的确我们可以这样分，但是到底影响整个世界？神要我们影响大不大？非常大，因为我们里面的生命产生的里面的人，产生家庭里面什么人，产生教育里面的什么人，在不同的角色里面扮演什么角，哪一个做老板？今天我们在大学里面很多很出名的基督教大学里面，以前都是基督徒开的，但后来基督徒都退了。所以现在不再用这种方式来带领我们的孩子，我们的孩子进到里面还有挣扎，还有很多的思想，他们都不给你祷告，不给你在当中做各样的事情，所以我们今天面对的，说我们必须要起来，我们的生命必须要服侍出来，以致我们的服侍影响不同的层面。才能够真正达到神说遍满传递这个很重要的角色。马丁路德金啊，他是一个我们都知道，他推动各样的平等主义的一个运动。他特别强调不应该按照人的肤色啊，这个种族来评论一个人。他说，如果一个人被呼召去做一个打扫街道的一个人，他所扮演的角色相同于好像米高安吉罗啊、贝多芬、莎士比亚他们所做的成就，因为在神的眼中，他用了他所一切最好的来献上他自己。他也提出，如果教会如果不能够扮演一个最重要的角色，现在很多比较。另外一个角度的，他们觉得我们要不能够宗教跟政治拉上关系。其实，在美国里面，在我们的宪法里面讲得很清楚，政府不能够干涉教会的决定，因为教会有它的角色，去 voice out 讲出什么是真正不对的。教会有权，教会能够这样。所以马丁路德金。他是带领说，我们要去表达我们的意见，我们要和平的各样的表达。所以他说，如果教会不重新去夺回一个先知的角色，我们就成为一个没有道德、没有权威的一个俱乐部。我们只是自己很开心的在一起，我们对所有的各样的情况都没有影响。今天我们说我们要。服侍，我们的生命就是服侍。所以这边讲到，我们有圣洁奉献的服侍，我们有两个的主，一个是肉身的主人，一个是我们所敬畏的神啊。所以这两个里面，当两个放在一起的时候，当然是神最高。如果发生有冲突的时候，我们听谁啊？我们听神的，我们不听肉身的主人，这是应该的啊。 但是我们发现，肉身主人也没有违背，他们有很多我们有很多的喜好习惯，我就要你跟着我这样做，那这个要求我们也顺从、听从，因为这个神在当中放我们在当中一个过程，可能是要训练我们，让我们经历很多的学习，学习特别正重要是听从的一个过程。我们从小到大如果没有学会听从，我们将会在整个未来的日子当中面对很多的冲击，很多的问题。耶稣说他来就是要服侍，不是要受人的服侍，把还是把生命付出为了全世界的人。这个我们大家不知道熟不熟这个 Corrie ten Boom 啊，他是这个，他是把很多犹太人帮助他们躲避纳粹党这个抓捕，所以在他家里面啊，你看他的这里是他的隐藏他们的一个地方啊。他就是因为这个缘故被抓到集中营啊，在当中受到各样的伤害啊，但是他在当中还继续的分享他的信仰，而且他帮助很多其他的人。他说：“其实我现在所面对的还没到最深的一个谷底，就算是在最深、更深的困难的谷底，神还是有办法来帮助我。”所以，他后来出狱了。啊，在后来就能够出来，他开始成为一个作家，还有不断的传讲、饶恕的一个信息。但是他传这个信息，需要面对他自己是不是有这样的生命。在他出来的时候，他遇到很多以前在集中营伤害他、打他、伤害他的妹妹一些人，所以他要面对这个情况，他只能够在神面前祈求神啊，帮助我。我没有这个爱的容量，能够去饶恕，所以后来他求神帮助，神帮助他，所以他能够说：“弟兄，我饶恕你。”让他明白到，在他生命当中，神帮助他，因为神首先赦免他的罪，以及他能够同样支取神的爱，去爱其他、饶恕其他伤害他的人。所以这边我们要爱神的服侍里面，我们要真诚的服侍，23节里面不要只在眼前侍奉讨人的喜欢。我们的侍奉，我们整个人生活里面，是不是只是眼前看的呢？就是只是表面的，里面不一样的呢？或者只是讨人的喜欢呢？我就整理了这一个，大家看到吧？啊，我们一起来读一下啊，为什么侍奉呢？首先，我们一起来。为与别人比高低、争权来侍奉，为求成功感以自乐而侍奉，为人的称赞、为人的批评而侍奉，为建立自己的地位和势力而侍奉，为金钱而侍奉，为职业而侍奉，为表现自己、找自己的价值来侍奉，为掩饰自己的软弱而侍奉，为友谊而侍奉。为恋爱而侍奉，为内疚而侍奉，为赎罪而侍奉，为没有人侍奉出来勉强的侍奉，是不是我们看到的很多侍奉的情况？这些有时候你内心我们看不到，但是有些是明显了，哇，这些表现都出来了，对吧？我们看到这个内在的动机心怎么样，有时候表达出来，我们看到啊，这个是不对的。只是在眼前侍奉，讨人喜欢的侍奉，这个不是神要我们的侍奉。我们生活不应该是这样啊。但是的确，我们在侍奉的时候还要遇到不同的人，这些令我们更为难啊。我们要读一下，什么人呢？会遇到对我们的动力产生打击的呢？一要欺压你的人，喋喋不休的人，仅说降低你热忱。性的人，轻易暴躁的人，长期惯常的自怜的人，完美主义的挑剔者，不着边际的外星人，不知道想什么啊？总是他跟他一起没办法侍奉，也影响我的侍奉，对不对？不知道你在你的人生当中，如果按照我们生活就是侍奉的角度，有没有人对你有这样的情况呢？ 有没有人出卖过你呢？有没有人真的去不断的减低你侍奉的这种影响？有没有人常常发怒攻击你、拦阻你？有的，在弟兄姐妹当中，在教会里面有的，不单单是外面不信的人。那我们面对这些情况里面，我们的确需要神帮助我们，对不对？所以这些都是我们侍奉里面会面对的挑战。所以有时候很多弟兄姐妹高高兴兴侍奉，因为一些这些过程就退下来，打消了我们侍奉的动力。但是圣经里面告诉我们，面对这些，可以试试看，看看神怎么样告诉我们。这边说我们要确认，不能每个人都喜欢你，对不对？没有人完全喜欢你，没有每个人都喜欢你。第二，而且他们会拒绝，你要拒绝跟他们同样一样，他们做的你不要跟他一样啊，不要玩他们的游戏啊，不要报复，爱里面不报复，爱是很久忍耐，还要为他们祷告，求神按照他的工作来帮助他们有改变。所以这个是爱的一个侍奉啊，所以第三个就是我们要服侍的时候，爱神的服侍里面要用心、用爱来服侍。这里说我们要从心里面像是为主做，不是给人做。这个心里面做就是爱的一个动力，好像我们上次说爱的顺服，那这里也有个爱的动力，为了爱神的缘故来服侍，不因为其他。所以，当遇到这些事情的时候，还是回到神那边，帮助神。这是我们有爱的一个关系的时候。我这里不是夸，以前我跟太太一起的时候，她在台湾，我在香港，有一段时间，我每天写一个邮件，后来都搬家都不知道去哪啊，每天一个，写完丢进去，写完的不用邮票的。有一段时间，我不知道多少封就发到，希望他每天都收到一封。这个爱，这是爱。我们有爱的时候，就不会计算什么，都会做。我那时还做得聪明一点，就是不用邮票的，简单一点的，写完就丢哈。所以这个是我们的一个真正的爱神的一个服侍的一个动力啊。所以戴德生啊，我们知道他被护照到中国，他有6年的时候做了6年之后，他生病，医生要他回国医病，所以他在困难的时候，他写信给英国的妹妹妹夫，他说：“假如我有1000万英镑，中国可以全数支取；假如我有1000条性命，绝不留下一条不给中国。”很多时候我们只引用到这里，停了。我们所以我们要为中国牺牲一切啊，这个可以这样哈，去宣教，但是停了，后面才是最关键。其实这些不是献给中国的，那是献给基督的。为他，我能够做得更多吗？为他，我能说我做得足够吗？永远不会，永远不能。如果我们就我们付上一切，但是只是这些目标的话，我们还没有弄懂侍奉的关键，戴德生，他是用心、用爱来服侍，对象是神，因为神，所以他这样付出。那我们也要不单单是用爱服侍，他是说这里说，我们也有一个期待，对吧？我们这样做有什么结果呢？我们也知道，这是一个盼望。所以在刚刚我们读的经文到24节，因为你们知道从主那里必得基业为赏赐，你们所侍奉的乃是主基督，那行不义的必受不义的报应，主必不偏待人。我们知道一个图画，未来有个结局，我们所做的最后会有一个回报。啊，你说，哎，要回报不是不好的动机吗？但这个是神给我们的，神要给我们的。不是我们说啊，为了这个啊， 所以这里特别提到基业为赏赐，你说信耶稣就有基业，对呀、啊，信耶稣本身已经有基业等待。但是如果我们没有去活出一个侍奉的人生，可能把这些基业都弄垮了。所以基业给我们好好的经历，都发现没有好处啊。我们有基业，但是我们也在当中透过这个服侍。透过这个人生，最后神在神面前不单单给我们基业，更有赏赐，在基督的台前有基督这个审判，对基督徒行不义的必受不义的报应，主不偏待人啊！所以这个是一个全心去服侍爱神的服侍里面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角度提醒我们，有爱神的时候，我们有期待，我们有一个实在的，要知道神掌管一切。那爱人的服侍怎么样说？怎么说呢？这边23节说，无论做什么，都要从心里做，像是给主做的，不是给人做的。那行不义的，必受不义的报应，主必不偏待人。你们做主人的，要公公平平的待仆人，因为知道。你们也有一位主在天上，好像后面的，好像我们明显，这个是对主人说的。那前面怎么说呢？其实我说，如果我们从一个俯视的角度，前面也是一个同样对主人也说的，对不对？就是我们做的是从心里面做的。一个仆人，他心里做的什么事，我对他，我的主人也有心。不是说，哎呀，他是老板。我们看到有时候我在那边服侍的时候，他们常常都在骂老板，那个老板不好，老板不好，都是这样说。那他是老板，就是他老板，他决定，对不对？那都是，但是我们有没有心？我们的心从心里做，就是对老板也要好一点啊，对不对？要爱他，对不对？这个就是好像我们就爱人的一个服侍，对不对？爱人的服侍。那这边特别讲到。主不偏待人，说主人特别，你有机会去管理一些人、帮助一些人的时候，你更不可以偏心，要公公平平的对待他们，从心里做，不会行不义的事情，要公平啊，是爱人的一个服侍。所以服侍公平的主会得到赏赐，所以我们的神他最终。当他回来的时候要结束啊，我们在世上有很多事情我们不明白。如果你去看传道书的时候，我们在礼拜三都在讲传道书，很多事情我们都不明白，很多事情我们都觉得为什么这样，是不太对的哈。那神为什么不现在就处理呢？神有他的安排时间，也在过程当中，他有他的一个意识在当中，要我们学习，或者特别对。很多还没有完全认识他，跟他没有太亲近的基督徒来说，这个是一个过程，帮助我们更认识他，更亲近他。所以，我们有一位公平的主，值得我们去服侍的主，他是我们的焦点，不是其他的东西。我们服侍里面有其他东西，我们就离开了他的焦点。所以，总结来说，我们单单因为基督的救赎，我们有新的身份。新的生命，而且有神的基业等待着我们，也有神要我们给我们的赏赐在里面。真正的服侍带给我们恩典的赏赐，这个产业不是我们赚回来的，是神给我们的。所以，我们现在是不是在忠心的服侍他呢？很用心的服侍他呢？爱他，也爱人如子来服侍他呢？在我们的服侍当中，有没有因着我们这样的服侍，叫神在我们的生命当中、生活当中，叫人看得出，这不是单单是一个好人，他是因为神在他身上做成这个事情，这个是神要我们所表达出来的。让我们一起来祷告，好不好？天父，我们感谢你。因为你给我们生命气息，为了就是活着的时候来侍奉你，来敬拜你，以致我们也在过程当中能够再一次 回归到你的怀中，享受莫大的爱。主啊，我们感谢赞美你。我们有限的人不能够完全明白你在这个世界上面所做的很多事情，也在我们人生的生活当中有很多的事情我们还是不完全明白。但是我们相信你就是那位公平公义、没有弄错的神。你也把你自己怎么对待我们来显明出来，借着耶稣基督显明对你对我们的爱。主啊，帮助我们每一天都服侍你，也表达我们去敬拜你。愿主听我们同心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
阿
门。
门。
让我们来唱这首回应的歌，好吧？当我准备的时候。